我大大小小我没有具体的一个数字，但至少不下五十场。
哇，
对
的，我有打过，其实我心里暗搓搓在想，然后我真的希望主办方然后把这个比赛彻底给取消了。他当时然后回过头，然后向那个赛道然后鞠了一躬，就是向赛道致敬。当时那个场景非常非常感人。对对对，我觉得他这一鞠躬，然后不仅仅是对这个赛道鞠躬，对自己的一个致敬吧。啊，跑崩了，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身体跑崩了，一种是心理跑崩了。我是属于后者，当时我是心理跑崩了，但其实里边已经有三四个字词过了。那个原来那个副教练全都是水，然后那时候脚上是六个泡。猎头在推荐我的时候说，你觉得然后一个能把100公里和马拉松然后扛下来，还有什么扛不下来的？其实包括我60%到70%时间还是孤独的一个状态。对对对，你就是要想享受这种孤独吧。
我的朋友们，这里是不好惹的娃娃脸 Gucci。 在大材小用的播客系列里，我将和各个领域的高级运动玩家们畅聊运动这门自我对话的语言。我们拒绝案头案例，姿态轻松，直观有趣。大材只需小用，欢迎你来。好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们这个大材小用的最新的一集。我今天呢请到了一位亲密的嘉宾我的家人，对，我终于把我这个我们家族体系里面这个运动大神
用人为亲嘛
我们我的表哥阿杜 Joseph。那我怎么叫你？叫你阿杜。
阿杜好了，
叫阿杜，
对对对，叫阿杜，
还是要有一点不，我这个是还是要有点正式的感觉，对吧？把我表哥阿杜呢请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然后我们其实阿杜有很多那个话题，我们接下来会展开，所以其实会有很多集，我相信会你会来做嘉宾来聊天。但是最近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去聊一集呢？是因为表哥呢刚刚完成了一个壮举，就是刚刚跑完
人生大事件，
对，真的是个大事件，而且是运动圈内的大事。刚刚跑完了这个崇礼168的这个越野赛，而且跑的是顶级，也就真的就是168本八这个赛事所以呢我就邀请表哥我们来聊一聊啊，这个跑168这个心路历程，还有中间的感想，还有前前后后这么多好玩的事情，幕后的事情。对，所以呢欢迎阿杜。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杜啊，就是传说当中的表哥
对，传说中的表哥，神秘嘉宾今天终于来了。那不然先自我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那刚才古希然后已经提到了啊，我叫阿杜啊，那么其实很多人然后以为我是一个就是跑步很多年或者是锻炼很多年的，那其实我加入跑圈从2016年才开始。只有五六年的时间。当时是因为这个戈壁挑战赛的一个原因，我当时是在商学院，然后呢就带着然后商学院的一个团队，我其实当时是领队，并不是让队员。当然领队然后要服务这个队员，而且陪着队员然后全程走下来140多公里的，在戈壁滩上面走了4天，然后还有露营。我觉得那一段旅程对我来讲然后就是一个然后就是启蒙之旅吧，虽然然后也非常非常虐，但是我其实这段旅程然后让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一个通道。那我周围就是有很多玩户外的人，那从此之后就开始了一个不归路，就开始然后就是参加各种各样的一个户外的一个俱乐部啊，然后包括这些团体，那跑步然后就开始成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那我后来然后就是慢慢开始解锁，从最短的30多公里，然后50公里，然后慢慢然后升级打怪，然后100公里。那前两年在疫情前开始然后就完成了自己首我2019年完成了一个首百，然后之后又完成了3到4个100公里。那
首百就也就是第一次，
对对对对，第一百
也是在崇礼吗？
没有没有，是在北京的那个 TNF， 就是对对对。
现在还有吗？
其实 TNF 然后已经有好几年没有 举办了，那大家也很希望让他回来，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赛事。崇礼其实是我这是第三次参加然后崇礼比赛、嗯、那最早参加的是70公里的比赛。那
哎，这个等一下我们要 hold 住一会儿、
嗯、okay,
崇礼好好展开、
okay,
就是我们得先补充一下，就是看到表哥这样的形象、嗯、然后再加上这个运动的履历，其实你是一直有自己正经的工作的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先言归正传啊，然后还没介绍完自己。那其实我本人然后是一直在这个就是外企和国际机构工作、
嗯、
那么运动本身是我的这个业余爱好。
嗯，
刚才然后讲到了，就是说在不经意之间因为商学院这个戈壁之旅然后掉进了这个越野或者是户外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坑。嗯，那么之后我觉得就开始不断的然后去探索自己啊、
嗯、
挑战自己、
嗯、
那包括然后一些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马拉松啊、
嗯、
然后包括然后攀岩啊，然后一些水上的一些运动啊、
嗯、
我觉得我都愿意去尝试、
嗯、
那我觉得其实就是把身体那部分野的东西给激发出来了、
嗯、
就是任何户外的然后跟大自然然后去亲近山亲近水亲近然后绿色蓝色的这些运动我都特别喜欢特别喜欢。而且后来然后我也接触到这个斯巴达啊、
嗯
告诉您小秘密，然后我其实是斯巴达的一个就是认证的专业教练啊、这
明明已经是圈内所有人都知道、
啊、好吧好吧我本来想卖一个包袱呢，其实是想卖一个包袱。但 anyway, 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运动让我自己然后感觉自己然后可以更专业那么就是还可以用这些专业知识然后去帮助别人、
嗯、
这个然后其实是我自己的一个初心，并不是说然后我要真正成为一个专业人士、
嗯、
而是我然后怎么样然后更科学让自己然后不受伤，然后更好的去享受运动。这个
所以其实你一直在外企，
对对对，
在国际机构、
嗯、
其实现在也是嘛，
对对对，
是在所有人都知道的一家国际机构、
嗯、
然后
嗯
但同时你的运动履历这几年其实刷你的履历刷的特别精彩。
嗯，
我记得啊，我们之前有看过你的这个经历、
嗯、
其实你自己是也考了 ACE 的这个
对对对
运动教练。 ACE 也是国际四大认证教练之一。
是的是的是的，
你也是真的认认真，像我当时考教练一样、
嗯、
很认真的学习，而且当时疫情上网课，
是，
然后而且为了拿这个之前也是要考这个 AHA 的这个心脏协会的救护。
对
对,
对，
其实我当时考 AHA 也是来咨询过表哥，然后最后综合权衡了之后我选择 AHA, 其实就是引路人。
嗯，
然后你后来还去拿了这个那个斯巴达的认证的教练。
对
对，成为了真的是一个认证教练、
嗯、
就我反正是自叹不如，就是在刷履历这块所以其实你在解锁这些运动的时候是什么来引导你去尝试新的东西啊？
你在未知的这样的环境当中然后去不断的然后去探索自己的一个极限、
嗯、
这个然后其实还是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的、
嗯、
而且因为就是越野跟马拉松最大的不同，马拉松然后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平路上去跑、
嗯、
它虽然有公里数然后也有速度的一个要求、
嗯、
但越野更多的是一些未知的，而且你是在户外、
嗯、
然后呢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
嗯、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大风、
嗯、
也不知道然后什么时候就是你会中暑等等等等，然后还有然后这个温度急剧下降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当然我们也知道去年发生了一个非常惨痛的这个事件、
嗯、
然后越野
车，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去阻止然后它对玩户外运动人的一个吸引力，就是大自然的那个魅力然后永远都在这个地方的、
嗯、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一点然后来就是吸引你不断然后去解锁然后你到底你的极限在哪里、
嗯、你是所以第一次你其实比了50公里，
是50公里50公里，
然后呢、
嗯、
第二次是还是在崇礼比的、
嗯我都已经记不清到底什么时候第二次了，因为我回头然后给你看一下，然后就某一我有一个就是倒数、
啊、
倒数日的 app、
啊、
那上面然后就会记我这一年然后就是跑多少一个越野、
嗯、
但然后就是我一早就会把这些越野然后提前注册好、
嗯、
所以说我就知道哦某一个越野比赛然后离着我到底还有多少天了、
嗯、
最夸张的是然后有一年应该是在2019年还是2018 2019年、
嗯、
打开那个然后倒数日的那个 app 然后就是已经注册了就有八九个在上面，相当于就是每一个半月然后就有一个然后这样的一个
全是户外越野赛吗？
越野比赛，而且全都是 是50公里以上的比赛。
然后然后你人还得跑到那个地儿去。
对对对对对。
太拼了，我的天哪！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还是回到刚才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为什么喜欢跑越野呢？因为其实，它的一些赛道的话设计，然后都是在一些这个就是。平常人即便是在景区，比如说然后我跑过那个大武朝台，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是五台山的一个转圈的，他们是朝圣之旅嘛，但然后这个它这条路线是非常经典的，那包括然后我跑过这个就是神农架的一个比赛，很多人然后可能都觉得哦神农架的这个原始森林，然后人普通人怎么去呢？但我觉得就是说好处是主办方已经帮你扫过雷了，至少然后说明这个赛道它是安全的，那我又有然后普通人然后他没有的特权，我可以就是去到景区或者是原始森林或者是这些山里的一个深处去看到然后更壮美的一些景观。
你为什么有这个特权？因为
因为是赛事方的，然后他们会跟这个当地然后去协调，
就是只要参赛，
但他一定不会去选，然后就是说然后正常的路人然后会走的这个就是路线。那么因为然后他首先要跟这个普通的这个路就是我们说景区的路线然后要分开，要不然人家然后也要这个开门迎客嘛。那
另外而且你们这就不叫越野了。
对对对对对，是越野。因为其实真的很少会也会走那些山里的那些石头路，但是很少很少，它可能会有一些重叠的一些地方，但大部分都是土路，就是纯土路。
这些都是你在跑168之前属于在积累自己的里程嘛。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然后一定是有一个积累的一个过程，因为我觉得这个然后人对自己的极限的一个探索然后是慢慢去解锁的。
所以在168之前你觉得最难的是哪一个比赛？
我觉得肯定还是自己的手摆吧。对、
哦、
对对对、
哦、能理解。
对，因为其实你过百人，我觉得一个100公里真的就是一个分水岭的一个事情、它其实相当于然后你就突破了打通任通二脉的一个这个关口了、
也是在哪里？
是在北京，刚才刚讲的、
哦、
对，在北京。对，我是手摆然后就跳到自己家门口了，这样我以逸待劳嘛。对，而且那个赛道我也比较熟，因为它就相当于把北京的那个西山然后呢就是整个完整的跑了一圈。
哎，怪不得你周末刷山喜欢往那边刷呢。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天然的这个就是一个训练场嘛，而且它的整个爬升啊然后难度也都在那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北方的赛事，那么其实北京这个我们整个西山的一个赛道是非常有这个代表性的。
你数过这次比赛之前你自己越野赛参加了多少？
我大大小小我没有具体的一个数字，但至少不下50场了。
哇、天哪、
对对对对，
就全国各地比赛。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其实觉得自己还挺幸运，因为越野然后去了一些我Never 然后去过的一些地方。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尝试越野运动这个给我带来一个最大的一个惊喜吧。对，
哇，太厉害了，50场。
对，
这么几年的时间。
对，
那我一下有点无语凝噎了，感觉我们俩之间这个差距不是一点半点。
对，有些然后就纯玩票，然后就是去比较这个佛性的，然后就陪朋友去，但然后因为那个地方就是听的名字就很兴奋啊、那我就想我觉得就是像那个什么四姑娘山啊。
哦，四姑娘山你还跑
过越野？对对对，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咱讲然后这个稻城亚丁的。对对，天空跑。
哎、那就是一趟吧，对吧？稻城亚丁。
对对对，
川西那一趟。
他那个然后就本身路线就会很短，大概然后40公里，然后70公里，然后70公里然后是极限了。我当时记得然后是跑大概是40公里的，但是40公里其实你想是在高原，然后是海拔4-5千米的，平均4-5千米，它相当于你付出的这个能量应该在地上然后是2倍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其实40公里然后相当于80公里的这个难度了。对，
有高反吗当时？
我觉得肯定会有，就是大部分就是有经验的选手会到那个地方去提前适应一下。对，但是
没办法，你要工作。
对对对，我只能就是提前1到2天然后去然后就是这种比赛就是对自己的认知还是有的，就是相对来讲的话就是把这个步伐然后放慢一点。
你有退过赛吗？
我也有一次，
有一次，
只有一次。对，我跟你讲，然后其实然后我们讲，然后退赛，然后也是越野里边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我相信，就是大神、
嗯，
我们说大神，然后有退赛的这个时候，嗯，他可能退赛不是说让他完成不了了、
嗯，
他可能觉得我预期的一个目标，然后完成不到了。那我觉得我不如然后就是提前退了，或者是他觉得这样的。
嗯，
如果是脚踝扭了或者是突然伤了，他也觉得没有必要、
嗯、
然后是对自己的身体的造成更大的一个伤害。
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就是说人是需要然后对自己有一个认知的。
嗯，
那我当时然后唯一一次退赛，然后是在那个柴谷唐斯，是在浙江，也是国内跑圈应该讲越野赛南方赛事里边然后一个非常有名的。他这个比赛为什么有名呢？然后是因为他补给特别好，而且组织的非常好。那么我倒不是给他做宣传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知名的一个地方，是因为他这个把他直译过来就是柴谷躺尸。对。他叫柴谷
唐
斯，然后叫翻译过来就是这个柴谷唐诗，就说明他的赛道非常非常难、
哦、
我那次然后正好是碰到特别大的雨，然后呢我们那个组别是中间出发的一个组别、
嗯、
相当于我们前面的赛道然后已经被前面的选手然后已经踩得非常非常泥泞了、
哦、
而且一直那个雨就没停。我记得我在第二个赛道的时候就是是在一个竹林，它是一个完全的下坡。一般其实越野选手就是有经验的越野选手就特别喜欢下坡、
嗯、
下坡然后就是这个速度都会很快、
嗯、
但是那段时我就基本上我都快哭了，有点跑了崩溃了、
嗯、
就我亲眼见到有两个就是打扮特别漂亮的女选手，但是我相信应该是挺有实力的女选手、
嗯、
就人屁股坐在那个泥坑里面，然后哇哇的那样哭，然后那个妆已经哭，就是加上那泥水已经都花了，全都花了。然后我跑完那个，然后基本是压着线到了这个就是我们讲打卡点、
嗯、
但是我那个时候跟自己说然后我不能再继续了，因为我的精神然后已经崩溃了，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就是屁降，屁股的屁降，用屁股然后来降，往下滑的。你不是在跑，就是太，然后那个鞋全都是泥巴。
全程多少公里啊？
我当时其实是报了一个80公里的一个比赛。
然后你在哪个 CP 点？
我在第二个 CP 点、
啊、
其实我才跑了25公里、
啊、
这绝对不是说能力的问题，或者当然然后有时间的这个就是压力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说那一段其实是自己整个咱们讲跑崩了。有两种情况、
嗯、
一种是身体跑崩了，一种是心理跑崩了，我是属于后者、
哦、
当时我是心理跑崩了。我就觉得然后就而且就是说我觉得参加比赛的话，我可以身体痛可以虐，但是我不可以说我不开心。
嗯，
那时候我觉得我整个这个过程是整个是非常难受的。
嗯，
那我当时就毅然决然的就回去吃冰镇西瓜喝蓄水了然后在网上去看我的剩下的几个队友，然后再看他们直播。
所以
对对对，
那场应该退赛了很多吧。
对，那场我记得我当时我那个组别完赛率不到30%吧。
哇，
嗯，是那年真的是挺惨的。对，非常惨。
所以还成了你现在唯一一场退赛、
嗯、对。但我其实还是觉得很感谢那一场，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你需要有一场然后就是说我决定退了，然后你为什么要退，然后你一定是有原因然后去退的，你这个然后其实也是对自己探索的一部分嘛。
尤其是去年我看了甘肃发生的那个事情啊，越野圈这种惨案之后，我越发的觉得你还是要真的随时的对于自己的状态有这种观察，然后一定不要过度的去 push 自己。
是
这种户外场所，
我一向跟就是玩户外的朋友然后说两句话，尊重自己，尊重自然。
嗯，
对，这点儿非常重要。
嗯，
对对对。其实说实话，你说到甘肃白银事件，我现在然后有还有心有戚戚焉，因为其实 发生惨案的当天我也在比赛，但是我没有在白银、
嗯、
我当时是在就是北京旁边的天津的黄崖关长城上、
嗯啊、我有印象
对对对、嗯、那应该是我就是崇礼之前跑过最后一场 越野，因为然后就因为那个事件之后
崇礼取消了
国内所有的越野赛事，然后就消失，有点销声匿迹了、
嗯、
就在整顿或者是非常安静 那段时间、嗯、但然后那一次是我最后去年四百多天了，就是离着我这次然后跑崇礼那一次其实我们也是碰到了强对流前天气、
嗯、
只不过因为我们是在平原嘛、
嗯、
它强对流前气它顶多就是大风然后就是大雨、
嗯、
但是那一次比赛然后很多选手都退了、
嗯、
我当时我跑步然后有一个这个习惯，就是我把手机的一个 GPS 然后关掉，因为这样的话可以省电、
嗯、
就是大家打电话可以联系我，但是我收不到微信这些、
嗯、
等我第二天到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休息点，然后打开了手机之后就砰砰砰，然后就冒出好多信息，然后就大家然后都在问我，我就是你还好吗、
嗯、
我当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也没时间回，我就想然后就是以前我也跑了这么多，然后怎么突然就有这么多问候呢、
嗯、
直到我到后边我碰到有跑友，然后大家然后在聊天，他说你知道然后发生什么什么事情了吗，哦，我才说我不知道。那我后来回来完成比赛，我看了新闻之后，我就想这个事情然后有可能同样的事情会发生我的身上。
对啊，
对
啊，
对对，
我记得当时你来报平安的时候、
嗯、
我们是还是都心里还是揣着很担心。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那个事情其实对跑圈来讲的话，就是所有人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触动吧。
嗯
嗯嗯，然后我们都自己想想，然后就是说嗯，我们真的还是要非常非常去尊重然后大自然这一块。
但当时主办方还是有些责任的、
嗯、
对吧、
嗯、是是是是，
天气情况下区域景不够，然后强制装备。
我想然后其实办一个大型的一个比赛，然后嗯，就是作为这个赛事方，然后就是一定要做很多很多的准备的一些工作、
嗯嗯、
包括这个赛道的设计，包括安全，包括补给点，然后包括然后这个救援的紧急一些措施等等等等，这些其实是你把它作为一个大型的一个项目管理的一个工程、
嗯、
那其实在应该讲在疫情前，或者是说咱们讲这个白银事件之前，越野就是基本上每个周末国内然后都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赛事、
嗯、
因为这个赛事其实咱们讲然后就是太有利可图了、
嗯、
应该讲可以，
而且光报名费本身就不便宜。
嗯，对，而且就是对一些然后就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但然后又有很好的这个就是咱们讲山川资源然后旅游资源这个地方，它其实是能带来然后一笔然后不小的这样的一个收入、
哦、
所以说当地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然后就是政府然后它都是就是打开大门，那我可能不管然后什么阿猫阿狗，只要然后说我能搞好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我能把这个赛事然后带来，它其实并没有去检测这个我们说这个赛事主办方的一些这个精力啊资质啊、
嗯、
这一块。对对对，嗯，
哎，这点让人其实挺叹息的。那我们从沉重的里面拔出来一点、
嗯、好呀好呀好呀好呀，
聊一聊这个报名这个崇礼。其实168这个顶级不是每个人都能报的，
是，
对吧？
是是是，
应该是你之前，我上次听你讲应该是至少得跑两次100公里，
对对对对，是是是，
你才完赛成绩，而且得
嗯是是完赛的成绩，
然后你才能去报168公里的、
嗯嗯嗯、实际上这个越野比赛然后就是一个怎么讲，就是品阶的或者是升级打怪的一个比赛。比如说50公里，然后你一定是要有一个半马的这样的一个成绩、
哦、
你比如说如其实古希你即便是你现在能跑半马了，但是如果你没有半马的成绩来证明你自己的话、
嗯、
你依然不能然后去报5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比赛、
嗯、
那100公里的话它可能是要求然后有2个50的这样的一个、
哦、
这样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成绩。那我觉得它这个要求也是对的，然后就是呢我觉得是自动会过滤一些然后对自己能力没有什么逼数的一些人、
嗯、
那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你自己他要考虑一下这个东西这个组别真的然后适不适合自己。
因为就像你一开始说的、
嗯、
你到了野外到户外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嗯、
太多未知、
嗯、
它不像你跑平路的马拉松、
嗯、
对吧，而且这都是在城市的路面跑、
嗯、
你中途遇到什么问题其实救援还是很及时的。
对对 对, 对，
但是越野其实是有滞后性的，你荒郊野外的又是山
是
又是坡，
是，
对，这点我觉得这个考量是很正确的，
是 对，
所以你当时报了168公里，然后隔了400多天，
嗯，
回来就跑这么硬核，中间没有比赛来暖个身。
真的没有比赛，真的比赛。其实我是去年就报了这个168公里。嗯，那就是我去年刚才讲到那个黄崖关长城那比赛，
嗯，
然后其实是来热身的一个比赛，嗯，只是热身比赛，
热完了身就没有用。
其实然后当时我记得是五月份嘛，然后我六月份然后也安排了一场比赛在北京本地，
嗯，
然后大概是一个100公里的一个比赛，
嗯，
我想然后慢慢然后把这个自己然后这个身给暖起来，
嗯，
然后到七月份或者八月份然后我再跑崇礼的话，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嗯，
而且今年其实去年的这个训练还是非常规律的，
嗯，
那么今年真的就是说没有在，真的非常难，400多天，
嗯，
没有一场比赛。
你去之前心里有打鼓吗？
我有打鼓，其实我心里暗搓搓在想，然后我真的希望主办方然后把这个比赛彻底给取消了这样就是说就是 flag 然后自己立下去了，然后你没跑的话不是这个我的
问题，
是主办方然后他的不可抗力然后把这个比赛延迟或者是取消了，这样就是心里然后会想，然后哦我还有多点时间然后来训练。其实真的就是说实话我心里没有特别准备好这个。
是从几点跑到几点啊？是
我们出发的时间是下午5点钟。对，嗯，它其实就是整个就是关门比赛关门的就是周五下午5点钟，然后到周日下午5点钟，就是48小时的关门时间。那我一共是用了45小时。15分钟和20分钟吧，对，嗯，
还是天哪，所以你要经历两个晚上，
对，两个
晚上，
两个晚上没有睡觉，嗯，
一直在路上走，
有跑有走嘛，
嗯，
对对对对，嗯，中间然后其实然后有休息，但然后加起来一共是2次，我只能讲只是 迷糊了一下，
嗯，
大概就是每一次是15到20分钟的样子。
你怎么休息呢？
嗯，有比较大的休息站，然后我第一次休息是在一个大的一个休息站，
嗯，
而且那边的志愿者非常非常好，就是说问我还说要不要提供叫醒服务，
嗯，
对，因为他很多人都在那个地方躺在地上，就是其实就躺在地上，那么或者是有一个行军床这样的一个地让大家然后就拿着自己的保温毯把自己裹一下，就这么简单的就睡一下，但真的很累，基本上就是秒睡，
嗯，
我其实都在睡当中能听到自己在打呼噜，
嗯，但你担心自己万一就这么睡下去
有可能 forever，嗯，所以说然后就是说要不然你设闹钟或者是让别人把你叫醒，因为我们那个地方然后睡的人太多了，他不让设闹钟，
嗯，
但然后志愿者还是比较负责任的把你叫醒，
嗯，
我第二次就是到第二天晚上，
嗯，
也是真的是困到睡不行了，然后在一个非常简陋的一个这个休息点，那个地方我记得还特别冷，刚下完雨，我说能不能在你们的椅子上然后躺一会儿，旁边有一个当地的一个大哥，他说这个他当时看我太累了，他说我有车，你要不要到我的车后座里边去睡一下，我当时然后就特别感动，
嗯，
其实在里边也就是躺了15分钟，我当时真的设了一个闹钟，我就真的很怕自己睡过去然后一下就天亮了，对对 对，真的挺，
所以其实你中途也就顶多睡了，一加起来就半小时的时间，
对，嗯，顶多就是半小时的时间，
其他时间全在路上，
对，都在路上。
补给那些呢？
补给的话就是在补给点然后自己然后有带一些那个能量胶啊，
嗯，
但然后就是说你还是要吃东西嘛，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说吃东西到最后其实对来自己来讲的话就是来维持自己能量的一个部分，
嗯，
那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到最后就已经吃不下东西去了，
嗯，
我到最后几个补给点我就是说硬的东西就是像馒头啊这些东西，
嗯，
然后我已经吃不下了，因为然后你的胃酸然后一直都在反，就是你出来你的胃然后是灼烧的那种感觉，再加上你吃了大量的那个能量胶不一定会消化，
嗯，
那你再啃这个能量胶的话你就会有这个就是反噬的作用，
嗯，
或者说你有呕吐的这种感觉，嗯，加上就是崇礼的白天然后是暴晒的那边，
嗯，
它的紫外线非常非常的强，就很容易中暑，
嗯，
它晚上下雨然后白天暴晒，所以说然后在我经历过然后1到2次然后就是阶段性的中暑的一个状态，
就这次168，
对对对对，然后那段时间就什么都不想吃，但然后就是也逼着然后自己吃吃吃的或者是硬啃东西， 对，
哇、
嗯、
你这太拼了。
对，
而且你们168组别互相之间能知道对方跑的都是，如果你旁边有这种跑过来的人，你知道他是跑多少公里的吗？
大家都带了不同的号码、嗯、那么就是168它叫 UTC 嘛、
嗯、
然后有不同的什么，你看他的那个号码你就知道他是什么组别的了、嗯
哦、
对对对。
那你这跑的路上有见到过比如说找一个伙伴一块儿？
其实是在不同的阶段会遇到不同的人、
嗯、
我觉得是非常这也是我觉得我比较爱越野的部分。然后其实有一些朋友圈里的朋友都是在这个路上然后认识的、
嗯、
咱们讲捡朋友嘛、
哦、
对，就是真的就是捡到了、就是、
怎么捡路上哎哥们儿加个微信
没有，其实就是那段时间就是你最累最困的一些时候，你就碰到这人、
嗯，
这个人在这段时间的速度跟你可能会差不多、
嗯、
因为然后你不可能说从头到尾一直会碰到你跟你状态和速度然后差不多的人，所以说我就说然后就是分赛段的。我这次然后有碰到有在北京然后在当医师的，还有一个然后就是跟我跑了在深夜里面跑了好几个赛段的一个纳西族的大哥。
哇，
他是然后转机到北京，他说他花了5-6千块钱的机票然后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因为就是疫情的原因然后很多的航班然后就取消了、
嗯、
他就是费了这个就是很多的周转然后到崇礼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我觉得这些人然后就在路上有这样的在不同的阶段跟你有这样的一个陪伴，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大家会聊很多的这些事情、
嗯、
有的时候其实就是闲聊、
嗯、
那就是帮助你清醒，然后你也不会然后觉得太寂寞在路上。
你这次也不是 peer run 对吧，就完全
不
自己。
不是不是、
嗯、
但我觉得然后就是说有一些跑者大部分时间就是其实包括我60%-70%时间还是孤独的一个状态的、
嗯、
对对对，你就是要想享受这种孤独吧、
嗯。你有分拆过这整个168公里是分了你自己从身体心理上面有哪些阶段吗？
我肯定是有这个就是起伏的、
嗯、
前面的话我其实一直是觉得自己是一个耐力特别好的人、
嗯、
我以前的比赛就是中短距离的比赛，咱们讲中短距离一般就是70开始啊、
嗯、
70是
太瘦了我们朝阳公园选手觉得7公里就是中
70公里然后是中距离的比赛啊，讲中短距离的这样的比赛我一般都会后程发力，所以说你看我之前的轨迹的话、
嗯、
都是慢慢的我来追别人、
嗯、
对，我喜欢就是超越别人那种、
嗯、你一开始特别老神在在咱们跑步的时候我也感觉你是这种
状态。 对，因为其实就是说你的劲儿然后都放在后边使呢、
嗯、
那基本上这个然后也是一样，而且就是像越野比赛的话就是大规模一起出发的话、
嗯、
就是走山路容易然后出现堵车的情况、
嗯、
就是你也不好然后就把这个赛道然后就是说你去越，因为然后尤其是超越别人然后下坡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
嗯、
那我前半阶段的话我其实还是挺轻松的，然后这个状态我就是气定神闲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状态。那我觉得开始出现疲惫的是第二天一早、
嗯、
就是跑了一晚上了、
嗯、
我是前一天5点出发的、
嗯、
早上9点时候就是太阳已经出来了，8-9点钟的时候出来了、
嗯、
然后太阳一晒然后你那个困劲儿然后上来了、
哦、
对，而且就是其实前一天晚上就是第一天晚上我们就是有点小不幸的是从出发的时候开始就暴雨、
嗯、
然后呢就是在路上下了一整晚的雨、
嗯、
我浑身都是湿的、
嗯、
对，那后来我是到了第一个换装点把衣服给换下来了，但然后那时候太阳又出来了我就开始困了、
嗯、
那就是开始爬大坡那大雪道、
嗯、
那个时候就是爬坡的时候你就开始走栀子步了、
嗯、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稍微有点晕但是那时候体力还是 OK 的、
嗯、
那我觉得在第二个转折点其实就是我开始出现脚不好，因为这个刚才没讲就是说路上最大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脚泡出现了、
嗯、
我之前跑过这么多越野从来没出现过脚泡的时间。
哇，
对，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然后连续下雨的一个原因，然后包括我自己其实鞋子选择上面然后也有问题，包括鞋子袜子、
嗯、
我拿了我就是经常训练的一个就是比较旧的一些鞋、
嗯、
但然后我 对这一次这个赛道，因为它跟我之前跑的一些赛道毕竟它又多了很多的一些复杂性，
嗯，
所以说呢就是我的脚就在大概八九十公里的时候就出现疼痛，我当时我猜到了有可能是脚泡，所以说我在一个大的一个补给点的时候，嗯，可以有比较长的休息的时候，我让医生帮我检查了一下，
嗯，
当时他说哇已经出现了四个脚泡，
哇，
嗯，对，
天哪，
对，我说你可以帮我处理，当时第一声你给我扎破吧，
嗯，
他说不能扎破，嗯，有两个脚泡特别大，
嗯，
然后他说扎破了，然后你可能就疼了，然后没法跑了，
嗯，
我就说那怎么办，他就，所以我就看到了我那个发的那个朋友圈发那个照片，他用那个绷就是
缠紧了，
对
对，
敷料给我给缠紧了，然后作为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但是很不幸的是那个扎完之后的赛道，
嗯，
我就碰到了一次白天的那个就是暴雨，
嗯，
然后全身上下全都给湿透了，但然后那一次是我最后的一个换装点了，我已经换完所有的衣服了，就是不仅身上湿透，我当时其实身上湿透其实你只要被风吹一下
跑起来还好，
对，速干的衣服嘛，然后很快就干了，就是主要是鞋和袜子，
嗯，
里边又是伤脚，
嗯，
你想想这个就是越跑就是这里边其实一直在泡，
嗯嗯，
泡着，然后有可能，然后就是如果说它那个水泡然后再破了，然后很容易就感染了，我就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捂着的用被水捂着的一个这个有伤脚的这个情况下又跑了十几公里，就十几个小时，不是十几公里啊，
嗯嗯，
到了一个我实在疼的跑不动的一个点，我就说没办法，我还是停下来让医生给我处理一下，
嗯，
但那时候脚其实还是湿的，然后他就把那些脚泡都给挑破了，但其实里边已经有三四个自己已经破了，
嗯，
那个原来那个敷料然后全都是那个脓水，然后那时候脚上是六个泡了，已经是六个泡了，
我的天啊，
对，所以说其实这次我对我来讲最大的一个挑战其实就是刚才讲的一个是困，
嗯，
两天没睡觉，
嗯，
以前然后一百公里然后熬夜跑的时候然后遇到过他，但那个困劲儿然后基本上就是怎么样然后一两个小时然后就挺过去了，
嗯，
那紧接着比赛然后可能也就在24小时里边然后就完成了，
嗯，
那就是阶段性的，这个然后就是反复出现那个疲倦的情况，再就是后半段，
嗯，
应该讲然后就是在八九十公里之后出现了一个脚泡，是严重影响了我的一个就是后边的这个行程，
嗯，
我原来预定的这个计划是在35到40公里，因为我当时
35到40小时
35个小时到40小时，我觉得我这点然后可能还没做的这么科学，但是我其实是凭自己一个就是对自己一个认知能力，
嗯，
然后我做了一个预估，但是惊人呢跟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日本朋友，
嗯，
他这次也从广州然后过来参加比赛，
嗯，
他就问我然后你打算多少小时完赛，他说我说35到40，他说不会吧，这个跟我做的这么准，然后他又我发现他日本人做事真的认真，
嗯，
他把每一段他跑多少个小时，他根据他平时的这个就是爬升配速的这个情况，
嗯，
用的小时数然后他全都算出来，
天哪，
但这次也是他第一次跑168，因为我们是根据自己能力然后做了一个估算，
嗯，
他认为就是他最快是35小时，
嗯，
最慢是40小时，而且我们两人之前经常一起参加比赛，我们名次都非常相近，
嗯，
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速度我的一个估算还是 OK 的，
嗯，你毕竟都跑了50多场不是你科不科学，50多场就是科学，
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我当时是这么样估计的，但是因为这个后边确实因为脚泡的一个原因严重影响了然后自己的一个水平的一个发挥了，但是我当时到最后已经不想那么多了，我完赛就可以，
嗯，
完赛就可以，
其实我看你朋友圈也说从100公里到后面是有点 suffer 的，
嗯，
对吧，就主要就是因为脚泡，
是主要是脚泡，
嗯，
对，
跟地形有关系吗，就我不知道崇礼这个168的设计是怎么样的，是100公里之后会给你再来个大挑战呢，
嗯，
还是慢慢的让你平缓的上坡下坡，
不会不会，而且他把这个难的地方然后都放到后边，那么就是后边然后我们一共是将近8000米的这个爬升，7800米的爬升，
嗯，
最后的20多公里吧，
嗯，
大概最后25到30公里，大概然后有2000多米的爬升，
嗯，
也就是最后几个坡都是700-800米的这样的一个爬升的这样的一个，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说这个赛事班方，然后真的是有点虐，他就是在大家体力和精神已经都完全都不行的时候，就给你就已经看到终点已经这么近了，然后就再给你然后设一个坑。
但是我、嗯、我们刚刚有聊到168公里完赛好像就51%对吧，51%，
对，51%的
是在就是关门时间之前完赛、
嗯、对, 对、
嗯、有计算这个完赛是怎么着，就如果说是超过关门时间到了怎么办呢？
嗯，那对不起，我们给你鼓掌，但然后你还是没有完成比赛、
哦、
对对对、对，其实是很多选手是、依然还是坚持完成了，我们那个就是战队，有朋友一直在这个终点接我回来的这个选手、
嗯、
那最后一个回来的好像是花就是168公里的是花了51个小时还是52个小时、
嗯、
但他还是回来了，我看了他最后那个就是录像，他当时然后回过头然后向那个赛道然后鞠了一躬，就是向赛道致敬，当时那个场景非常非常感人。
哇，
对对对，我觉得他这一鞠躬然后不仅仅是对这个赛道鞠躬，应该也是
对
自己的一个致敬吧。那我觉得就是说那个时候能不能完赛，他只要能他完成了这168公里，那就是对他的自己的一个胜利了。
对，这真的是挑战生命，挑战自我呀、
嗯嗯、
不是什么人随随便便就可以这么来挑战的。
对对对对对。
那其实你看这51的这个完赛率，也就是一半的人其实也是放弃了的。
嗯，是。
你比完你什么感觉？
我觉得自己还是幸运儿吧，对对对、
嗯、
就是第一次然后就完成了这个目标的一个设定、
嗯、
还好这个 flag 然后没倒下、嗯、但就是我同行然后来我认识一个也是一个大哥吧，然后南方的一个大哥、
嗯、
我是3年前第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碰到他的、
嗯、
他当时就跑168，
嗯，
就是因为我们住在同一个宾馆里边、
嗯、
那就认识他了、
嗯、
就后来就每年然后报名前然后都会问一下问候一下对方，就是虽然大家跑的这个组别不太一样、
嗯、
但他这次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跑168，依然没有完成，依然他继续的自己的一个挑战，他已经50多岁了、
嗯、
人，对对对对，其实在赛道上你会看到一些50甚至60多岁的人然后还在挑战高就是更高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比赛，还是挺感动的。我在想然后以后我是一个老头子的时候应该还会继续跑吧、
嗯、
是不是然后会选这么高级别的，然后不一定，但是我觉得我会继续然后去跑下去，这一点、
嗯、
这是毋庸置疑的。嗯，
对于这次比赛整个呢，你就有没有那种因为你做了这么大一次迈进的挑战，100公里、
嗯、
一直到168公里、
嗯，
回看的时候会不会对自己的自我认识啊还有各方面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是我想然后也是跟很多跑步的朋友然后来讲的、
嗯、
其实做什么事情然后都要万全的一个准备、
嗯、
对对对，其实我自己然后扪心自问这一点，然后就是说是不是然后自己能力然后还是有点不够，就是尤其是后半程的这个能力不够，嗯，经验不够，那确实是有，因为我自己的训练量然后没有放在那边，
嗯
嗯对，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路上的一些准备然后不够、
嗯、
那比如说然后这种长距离然后肯定会有脚泡这样的产生、
嗯、
那遇到这样的情况然后你是及时去处理呢，还是然后就是自己然后先进行这样的一些包扎、
嗯、
包括然后你的鞋子啊还有袜子的一些选择，我回头然后又看了一些，然后就是长跑长距离的人他们都会包那个就是裹老太太脚、
哦、
其实就是在你脚上提前然后去贴一些敷料或者是然后胶布这样子、
哦、
这样其实是会有效的防止水泡的一个产生、
哦、
所以说我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因为就之前100公里然后你可能觉得然后不需要这样的一些东西，
所以其 实对于哪怕是你这样的老手来说，100跟168都完全产生了新的，
真的是新的认知，真的是新的认知。包括然后就是因为我这次换装了两次嘛，然后我后来也是跟一个朋友在说，他说然后你都选了什么鞋，他说我说有一个然后是我常比赛的鞋，那剩下两双鞋都是我平时然后爬西山北京西山的训练鞋。我想然后这不分段下来，然后就是每一段然后就是50多公里嘛，然后这个平时训练然后差不多也是30-40公里，这个鞋肯定是够用的。说 no, 你完全低估了，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比赛，你应该然后选每针对每你要提前去看那个赛道的一个分析，它这道赛道然后是石子路多还是然后泥地多还是然后林地多、
哦、
那你要选鞋子的话是适合然后这种混合赛道还是然后这种就是比较硬的鞋子，然后适合跑这种碎石子的这种赛道。你之所以说是你的脚然后会产生这个水泡，是因为然后你这个脚底这个鞋底然后太薄了，或者是你这个鞋子然后不适合跑这个石子路，或者是如果说你碰到下雨，那天就是我记得第二天晚上下雨，然后有一个坡特别特别陡，然后已经被踩得很泥泞了，然后有一个哥们儿然后当时说哎说你是不是穿了一个赛勒蒙的鞋、不好意思啊，然后就是要 diss 一下这个鞋了、他就说这个鞋然后如果说在湿滑的草上然后跑是 OK 的，但然后就是说跑泥地然后就是很渣，这个时候然后换另外他说另外一个品牌，然后、
凯乐石是吗，
可能是 Hoka 还是什么、什么我也记不清了、但然后我觉得这方面确实自己做的一个功课，然后不是特别。
其实你没有提前太对路段啊、天气啊去做这样
的
一个。
对，我没有太多做太多的一些分析。
但是你的原因是因为你从跑到168了，那这个过程是时间跟过程足够的长，所以你什么极端情况都可能遇到，
对对对，
所以你做完全 OK。但是比如说对于刚入门这个崇礼168，他跑个50公里也需要去做这些功课吗？
我觉得，然后首先你的训练量，然后还是要跟得上，这一点然后毋庸置疑的，尤其是说你我知道你不仅仅把它当成一个就是说一个爬山的一个运动，然后其实马拉松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至少有这个2-3个月的一个备战的这样的一个，而且你一定要到山里边去这么几次，因为然后就是山地和平路上是完全不一样，你有能力跑这个半马不一定能完成5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越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你的一些装备就是越野的装备还有一些强制的一些我们说物资然后你都要带好，你要应对然后各种各样的一个情况。其实这次我还挺感谢，就是说很多选手就会骂主办方啊，说然后你让我们背这么多强装，加起来然后光强装可能就是4-5公斤了，这不是然后有点负重前行的这种感觉吗？但是我刚才不是讲到然后第二次是被暴雨给淋了嘛，我当时已经没有衣服可以换了，我就是把我强装背的那个衣服拿出来，因为我当时是用那个塑料袋然后给封起来的、
哦、
所以那个强装那个衣服是干的、
哦、
我那时候就用上了。
哎，为什么他会要求你带一个是他是其实强壮是要求你带个外套是吧？
外套是两种，一种然后是必须是那种驾模的那种越野衣，这个然后是防水，主要是防风防水。那第二种然后就是长袖的衣服，长袖的衣服然后就是保暖，最好是加绒或者是这个有羽绒的，或者是那种怎么讲，然后就是用特殊材料的可以然后去保暖的那种长袖的一个衣服，还不仅仅是薄的那种长袖的衣服、
哦、
对，
而且你们还得有灯，
对，头灯，然后像我们168和133包括100应该133和168都是要带两个头灯
怕没电，
对，因为像他 suppose 你是一晚上然后要用掉一个头灯的、
哦、
对对对，
哇，那你这强装不轻啊。
是，我刚才讲的，然后至少要有这个4-5公斤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重量，而且其实随着你有的时候你换下来的一些东西，你身上背的东西是越来越多的，对，当然你换装点然后可以卸掉一部分，但是你相当就是一个轻负重的一个比赛，对对对对，
我现在已经听得头大了，感谢表哥给我拔了草，就是我应该可见的未来不会去跑越野比赛。
对。
你的恢复是怎么样的？就是跑
其实我这次然后恢复还有点这个出乎我的意料、嗯、我当时想就是至少要有一个星期然后要完全回过神来。那我自己第一天就是跑完步的第一天我居然还上班了。但那一天其实说实
话。老板很欣慰。
老板很欣慰，但是其实我整个那天说实话我的状态非常不好、嗯、因为就是其实有点晕的。
完全人之常情。
人是人我感觉是三魂七魄，然后就是那个魂魄在你周围的在飞的那种状态。
嗯
因为你想毕竟48小时没有、嗯、睡觉嘛，然后就是前一天晚上睡了六七个小时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然后这个觉还没补回来，包括然后就是我的这个脚伤，也需要几天这样的恢复。但是然后我到了第二天，当天就是我比完赛的第一天，然后我基本上没有胃口吃东西的，
嗯，
没有胃口吃东西。到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就突然说不行，我要叫一份这个有肉吃，
嗯，
想吃肉了、嗯。那时候就是说，嗯，我真的然后感觉回过神来了，
嗯，
对对对。
其实那个从、嗯、我看到的营养学的角度啊、
嗯，
就是你的身体持续 in shock，
嗯，
所以在 in shock 的时候，它是失去了所有的这种外界获取能力，它还在回过神、
嗯、
就是你刚刚说的、
嗯，
所以那时候你会失去 appetite。然后会失去各种其他方面的感官的能力，
对
对
对，
所以可能在某一个这个 in shock 过去之后，你会突然饿的能吃下一头牛，
嗯，
就是会有这样的，
会有的，会有。而且其实这次，然后真的，嗯，你对你的整个蛋白质身体的这个就是能量的一个
耗损。
哎，这个然后有点掏空的感觉、
嗯、
就是我周三然后真正到办公室去的时候，就是我很多同事说，哎，你的胸小嘞。对，他就说，然后真的是说你这衣服然后感觉没有这么撑了。我说什么？对，因为我那天早上起来然后我换上我那个 polo 衫的时候、嗯、我就感觉嗯，真的好像没有那种
缩了
满足感了。对，我就说这发生什么了。对，确实是人就瘦了一圈，但我没有去称体重、称体重，但是我当时感觉确实像是瘦了，
完全能想象啊。
象
你看你应该是把身体糖原全都榨干了、
嗯、
然后糖原榨干你肯定就脱水了、
嗯、
那一比三的这个重量一乘出来人至少小两圈吧，得。
对对对，
回来后来能恢复回来吗？
我基本上到周四我就可以然后正常走路了、
嗯、
然后我觉得现在嗯基本上90%以上的能量都回来了、
嗯、
而且我其实是在两天前吧、嗯、然后就开始又重新恢复运动了、
嗯、
也就是花了五天的时间我就重新然后开始重新训练了。对，
你现在的运动节奏是怎么样的？平时每天
我每周基本上跑步就是隔一天然后跑一次步吧、
嗯、
但是我跑步你也知道，然后我其实没有跑特别久、
嗯、
然后都是五公里十公里这样的
怡情小跑十公里。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累积的一个过程啊、
嗯、
就是这个我也会跟你说，然后就是说这种累积其实很重要、
嗯、
它比你然后一下然后要去跑一个说啊我跑一个半马然后我休半个月然后要好得多。我向来都跟我跑步的朋友说，然后你准备一个比赛，然后其实你跑十公里就 OK 的，每天跑十公里。
嗯。
然后就是说，然后训练的时候我会特别然后去训练个15或者是21公里，那就够了，真的没有必要然后花太多的这个公里数。
嗯、就其实重要的是叫 time on foot，、
嗯、
就是你积累在腿上的跑量的这个时间是要靠每天这样去很久来的，
嗯嗯嗯、
没有必要把你的这个身体机能推到一个极致。
Exactly， 然后包括就是你体能的一个储蓄。为什么说我其实这次之前，然后我感觉，我还是有能力然后去跑168，因为我的体能训练然后一直都在。
嗯，
对，就是包括然后我的这种腿部啊，然后这个就是各种功能性的这样的一些训练，
嗯、
然后我都有在继续，所以我知道我的体能然后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嗯，
当然就是路上刚才讲的这些。嗯，不确定的性因素然后太多了，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要凭你的一个准备还有一个经验然后来去临场发挥然后去解决了。但然后真的你的体能是你平时然后积累的
对,
对, 对，
所以才能支撑你隔了400多天没跑越野还能够一下就来怼一个168公里。
可以。
我们是个很卷的 family， 就是平时要约一个吃一个早午餐之前都是那种跟表姐们都各自哎，我早上跑了个10公里，然后就说啊我早上也就做了 了一个热汗瑜伽，哎，我跑过来的，骑个车刚好去跑了个山，这是个卷的，就卷王家庭。那这是我觉得这是互相对于运动的热爱，你把它放进你的生活里，它真的是会被影响的。比如说你看你对于很多方面的热爱都在方方面面的去影响你的同事啊，影响你身边的人。
对，
而且你还带我去练瑜伽。
嗯，
对，其实而且你对瑜伽也很喜欢。
对，
对，你的热爱，对于运动的热爱，真的是方方面面的。
是是是。
对，这个是别人都能从你的整个精神状态、气质上面能看出来。
嗯、
我相信没有人，你身边不知道你的人，应该没有人猜得对你的年龄吧？
没有，就同事跟他们聊过，然后告诉我，其实我今年然后满40嘛、
嗯，
然后他们说这个从来没有这么想。
对
呀、
啊，不可能，因为你看着真的就是
对。
30吧，真的，我不是那个自家人夸张啊，你真的就看着这30状态、
嗯、
皮肤紧致度啊、
嗯、
人的精神状态啊、
嗯、
我觉得
运动然后真的是会给你然后带来然后这种就是很年轻的这种状态的、
嗯、
就是我觉得不仅仅就是说我的精气神儿、
嗯、
更多的是我觉得我的心理的一个年龄在这个地方、
嗯、是、
嗯、
而且你还有一点特别难得，就是你对很多事情的有好奇心都还是很强烈的
嗯
就是新的东西都愿意去尝试。
对对，因为之前因为做项目管理，然后要经常飞来飞去，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
嗯、
然后可以去这个去健身、
嗯。
我觉得然后其实在损耗自己的一个身体。
嗯，
主要就是发生了一场大病之后，那么自己然后也在想，然后哎，我这年轻可以扛一下，那可能如果说30多岁、40多岁再往上走的话怎么样？
嗯，但
其实那次越野我们讲然后就是徒步吧，就是戈壁徒步也给自己想了很多、
嗯、
就是说人生的一个思考、
嗯、
然后要不要去做这样的一些改变、
嗯、
我觉得这个后来然后真的是有尝到这样的一个甜头、
嗯、
就是说去基本上以前医院去医院然后就是这个就是家常便饭的一个事情、
嗯哦、
但现在
所以你以前也是那种体质
体弱多病的那种身体、
嗯、
但现在然后就是我记得有一年应该就是16年到19年是因为是得了这个过敏、
嗯、
不得不到医院去开一个药、
嗯、
医生然后当时看了我的那个病历然后说哎你上一次一个检查的这个时间然后是2016年、
嗯、
就我自己然后突然意识到我有3年然后没有去医院了，我当时就有点惊了，然后这怎么可能3年没有去医院。但我觉得就是说整个人的一个状态在那个地方，就是我觉得包括我在工作当中，我记得然后曾经有一个猎头在推荐我的时候、
嗯、
说，你觉得然后一个能把100公里和马拉松然后扛下来的人，他有什么扛不下来的？
嗯，
这个事情，然后我觉得就是当时雇主然后听了这句话，他觉得嗯说的非常有理，然后这个人然后就应该说然后他去做这个事情，他一定有这个坚韧不拔的这个意志，然后
哇，这句话放到简历里太棒了。
对。当然是猎头说的啊，但是我觉得他还是能发现然后这个闪光点、
嗯、
但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从某种程度上能说明我这个人这些事情对我人格的一个塑造吧。
对
对,
对，而且你的工作状态、
嗯、
工作能力跟你的运动力我觉得是相辅相成的、
嗯嗯、
一定是可以互相去分泌。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运动是可以给你分泌然后这种多巴胺的、
嗯、是、
哦、
是，
对对对，
我一直在受惠于此。
对、
嗯、
然后就是说你就会是有比别人然后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能量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
嗯，这样打鸡血然后这个然后自己可能然后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能量，然后给自己打鸡血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嗯、
对，
是，我相信今天不知道大家听完有什么 take away 啊，我的 take away 一就是说不定还是可以读读商学院。开玩笑，就是就看来表哥是因为商学院然后戈壁走，然后因为我之前一直吐槽，我就觉得就没有戈壁走，就大家好像这种都变成一个 cliché，
嗯，
对吧、
嗯、
但是还是能从你这样的案例里面能看出来还是有人会因此获得了改变、
嗯、
而且真的是逆转人生一般的这种改变。对、
嗯、
但我商学院是开玩笑的啊，但是我觉得那个点还是你永远要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接纳不同的东西，其实你不知道你的人生转折点会哪个地方会来，比如说像你一个资深的外企跟国际机构的这样的一个人画像啊、
嗯、
一直以来走的都是国际范儿、精英范儿，那另外一个斜杠居然还能够是这个国际认证的健身教练，还是越野圈二大神，我觉得这个形象本身让你整个人呈现的状态非常饱满，非常立体，哎，这是我最喜欢表哥的地方。对，而且是这种永远、
啊、谢谢
而且他让你真的整个人的包容度非常大。 就是我相信每个跟你接触的人都会反馈这一点，就是所以我曾经送你一个名号叫风骚的老好人就是因为你跟每个人相处都让大家觉得特别舒服，但同时呢你把自己的生活又操持得特别好。对，这个是当然不仅是绝对不能归功于说运动带给你的，我觉得就是因为你的性格你的个性能够让你去让生活的各方面都这样去开花，然后所以互相的一个作用形成的。
OK，
那最后来了一顿彩虹炮来结束我今天但是因为我真的特别开心，因为表哥的这个崇礼168这个历程我一直在微信上远程在关注，然后包括赛前赛后也第一时间看到表哥来报这个喜讯，真的还是可能与有荣焉吧，然后还是给了我很多激励，就觉得是可以一点点把自己的目标往前去 push 的。
是我其实然后我跟你分享一个小秘密啊，就是我在就是冲线前然后那几秒然后就是酝酿了一下，然后就是冲线的这种各种可能性，我想然后要不然挤两滴眼泪因为我其实我手摆的时候我真的然后就是看到我终点的朋友，我当时然后就不由那时候没有准备想哭的，但那时候就是各种委屈，不管是委屈还是累啊怎么样的，然后就是那一下子就涌上来了，其实眼睛还是湿了一下的，但这次什么都没有你知道吗，我觉得突然就释然了。
不是什么都没有，是冲之前脑子里还有心情想这些事儿
真的真的我其实反而是最后那五公里然后就是真的就是很轻松的，其实是比较轻松的，
人已经跨过了那样的一种，
对，我觉得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而且我也知道然后这个目标已经完成了，那就是到最后其实就是给自己一个就是升华吧，就到最后。
我期待你下一次跑，你明年还会跑吗？
我觉得我会跑，其实然后在你今天来之前我刚刚报名比赛，但我觉得这个然后就不要就是太多的这个就是告诉太多人了，因为我觉得然后这个就是家人啊，然后对对你还是会有担心啊，然后就是他们其实我到最后还是很支持我，但然后一直都会不太喜欢我去参加这种有危险性的这样的一些运动的。
说到底还是一种极限运动。
而且其实我跟你讲就是很多人就是边跑边骂，然后就是边骂然后还会继续然后去再重新开始。这个我觉得就是越野圈里边的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要说我再也不跑了，但是下一次比赛然后开始有新的赛道出来了之后就屁颠屁颠的然后马上去抢票去了，
精英们的受虐倾向全部都在这儿体现了。
OK，
期待我们期待，争取明年我能刷一刷，然后能跑一跑，反正隔得远，我随便说，对吧？但是也确实，我觉得很开心啊，就是身边有这样的人，一直当一个标杆一样，在我的面前给我很多的鼓励，觉得这个还是我很幸福。谢谢表哥今天来做客，相信我们很多话题
谢谢
因为表哥确实涉猎的运动都非常多，我觉得我们可以聊很多不一样的集数和聊不一样的内容。谢谢，
谢谢，
节目到这儿，
好，
拜
拜。
拜
拜。